石门玄坛的别解文义，别解文义就是开始逐字逐句的分别的解释经文的义理了，就是从逐是我文开始了。然后呢，老师就分了一个段落，他这个书上印的这个段落不完全，这个段落不对的，老师分的这个纲目他太略了。这个纲目大的来说的话，列的是序分、正宗分跟流通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序分里面又分了通序和别序，通序分跟别序分，然后后面呢才是正宗分，正宗分以后才开始通说百八句，别解四十门。也就是说它这个里面的纲目啊，它截开了，实际上在这个通说百八句之前应该是有一通序分，通序分后面还有一个别序分，别序分就是大会的那个赞，大会的赞说完了以后，然后是正宗分，正宗分里面又分了两大块，一块是通说百八句，一块是别解四十门，就是正宗分里面又分了通说百八句跟别解四十门。所以这个它前面应该是有截断，这一段这个书上印刷印的是有截断的，印书上印刷的这个就是等于正宗分，最后还有一个流通分，流通分就是禁绝酒肉荤腥的。听明白没有？这个经一共分了三分，序分、正宗分跟流通分。序分就是如是我闻，还有大会赞佛，然后大会祈请，这个就是序分。然后呢就是正宗分，正宗分就是108问，然后佛有108应和108句，这是正宗分的一部分。正宗分的第二部分就是别解四十门，然后流通分就是禁绝酒肉荤腥啊，大概这么分的。那么关于序分，序分这里面又可以分成两小部分，一个是通序，一个是别序。通序讲的是六种正信成就，别序是说的是大会说记赞佛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啊。然后我们现在看第19页，六种正信成就，也就是从如是我闻开始讲。如是我闻这个一般的听经的大家都明白，就是阿难的时候曾经问过佛，就是在佛圆寂之前问过佛，以后的话应该怎么说，说佛经的时候应该最开始的时候说一个什么，佛告诉他应该最开始的时候说如是我闻啊，然后就开始了，这是佛教给他的。所以一般的经前面都有这个通序，也就是六种正信成就，如是就是说的是信成就，这主要是有信成就、实成就，我闻就是闻成就，我是听说的嘛，我是这么听说的，如是就是信成就，我闻就是闻成就，一时就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实成就。这个实成就的这个一时啊，一般的来说在佛经里面他不给你说什么什么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各个的这个国家那个时候都不同，我们现在的时间也有不同，什么夏令制啊，根据这个地区的划分，这个时间本来就有不同，所以就说是一时。第一个是表示客观的时间的不定，第二个是表示这个时空的概念也是不定的，所以用一时来说，这个就叫做实成就。那么说佛的这个是谁，说这个经典是谁啊，这个主一般是佛，所以就是说的是这个主成就，就是佛，一时佛在什么什么地方，这个佛就代表着主成就，有了这个最主要的主角，那么依据这个而成就，然后呢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处成就，然后还有都是谁在听法呀，这就是众成就，这一共这六个成就，信成就、文成就、实成就、主成就、处成就和众成就，这六个条件搁到一块就是一堆因缘和合，哎，这个经就齐活了啊，是这样的，有主有客，有问的有答的，有地儿有时间啊，然后还有这个后面的人谁在讲述的，把它讲述出来了，讲述的是什么，它全部陈列好了，这就是如是我闻，这是六种信成就。然后呢仔细看我们这个里面的六种信成就，看看老师讲的如是，如是就是信成就。当然了，关于如是这个地方的如啊解释很多，法尔本来如是就是这样的，这个如其实也代表着真如离体，你看如来真如离体也用这个如，如就是这样的，法尔就是这样的，任何的语言呢都是无法描述的，如就是表示这个真如，如是，法尔本来如是的这个如啊，我是当时是听这么说的，如是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这样听说的啊，这个经是我亲耳听佛所说的，这个就是我闻的，这个我就是指的在本经里面就是指的是阿难尊者啊，阿难他是讲经说法，阿难都在啊，这个老师后面有说第20页，就佛圆寂之后大众集结的经典阿难送出了，然后大家证明阿难送出的没错，然后就用文字记下来，所以世间就有了佛经，这个我闻就属于闻成就啊，这个是说的是阿难。一时，一时就是什么时候啊，就是教主和徒众加会之时啊，这个一时二字就是实成就，这是佛说此法之时， 一般来说都是说一时，没有说具体的时候，在佛经里面都是这样的啊，这是十成就。佛就是觉悟嘛，觉悟，佛直接的意思就是觉悟。这里的佛就是指的是乔达摩悉达多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觉悟之后说法广度众生，就是说法之主，佛就是主成就。那在什么地方呢？佛住南海滨楞伽山顶，种种宝华以为庄严。这就是说这个法是在南海滨的楞伽山顶说的，有种种的殊胜啊，种种殊胜的宝贝啊，鲜花啊，莲花啊等等的，来作为庄严这个处所，庄严这个说法的这个处所，这就是处成就，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有了这个地方上才有了一期因缘际会的说法。后面的有一段是众成就，众成就就是说法的大众，于大比丘僧及大菩萨众聚，从彼种种异佛刹来，是诸菩萨摩诃萨无量三昧自在之力，神通游戏，大会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一切诸佛手冠其顶，自心现景界，善解其意，种种众生种种心色，无量度门随类普现，于无法自性十二种无我究竟通达。这个地方上说了，佛面对的是谁呀？面对的是大众，这个大众的这个是面对着主成就，相对的众成就，那就是谁在听佛说法，谁在问佛说法的对面清谈的这一堆是什么人啊？是大比丘僧和大菩萨众聚。这个地方老师没有详细的解释这个大比丘僧，我在这个地方上专门的又仔细的看了一下。一般呢，佛的经典呢，在列的时候是有列的，有列四众的，或者是六众，或者是七众，总而言之就是塞迦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对吧？是这样的，或者是后面还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等，就是这个在佛经里面说这个比丘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大乘经典里面，就是在列众然后一起听佛说法，这个时候比丘、比丘尼是要放在前面的。在其他时候，在佛教的大乘经典里面，大家就是在问法的时候是完全平等的，不是说比丘先问了居士才能后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这个比丘身份他说的错了，居士是可以反驳的。那些居士，当然了，你看佛说的那里的居士，有的是很穷的，比如说《涅槃经》里面那个女的叫什么呀？她就是她死了儿子的那个人。还有一些的居士，这里头的好多的居士就是长者，就是说他本来在老百姓里面，他就是一个长者，而且他很有道德威信，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在谁家里面，这个人要么是王啊，要么是大富，要么就是天王啊，等等等等这一类的。你像《楞伽经》说的这个就简短了，说的是大会菩萨这儿，在七卷本的楞伽里面和十卷本的楞伽里面，前面是说的是楞伽山的这个楞伽城的这个楞伽王，他跟佛的姻缘是说的这个说了很长很长，我们这一段是截断了。他跟佛就是过去世就有很多的姻缘，所以这一世他照样的带众请佛说法，带众请佛为众这个罗刹王、罗刹鬼也说法，是不是有这一段？然后有说他跟佛的姻缘可长可长的偈子，我们就不说了。所以说一个是在问答的时候，不是说比丘先问居士后答，另外一个如果是这个比丘说的不对了，别人七嘴八舌的，大家都是七嘴八舌的，实际上好多时候都是七嘴八舌。你比如说这个啊，舍利佛他说，我看这个世界就是糟糕的世界，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然后罗基梵王就说了，罗基梵王他是一个天王，他是天上的王，但是他有一个特点，他还是现的是居士身的。你要是按四众来说的话，他是居士。他说你说的不对，他说你看着是我看着可好，这个世界就是天宫世界啊，美得不得了，你怎么看着那么糟糕呢？所以说你这个糟糕是你的心糟糕，不是你看着糟糕，你的心不好。哎，他就这么反驳了。当然了，他看的是片面的，他看的是天的世界，在佛的世界都不是的。在佛的世界当然也具备天的世界的种种的庄严，但是在佛的世界最关键的是人人都在莲花中坐着，人人都在大放光明，那佛的世界是这样的，所以佛显示的这个世界又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在维摩诘经里面的那个罗基梵王，他反驳的这个舍利佛其实不是全面的，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自由的平等的在讨论，就是在这儿说个这儿。另外一个关于大比丘僧的这个大，什么叫大，也有很多解释，有的说是年者，有的说是高。我觉得我们站在汉传佛教的大乘的这个角度上，我们就把它认为是大乘的，大乘发大乘心修行大乘的这一类的比丘僧。而且不是这一类的比丘僧他到底是怎么进来的还值得奇怪呢，所以说我们就把它认为是，从我们心中心的角度，我们就把它认为是大乘的，就是发大心这一类的比丘僧啊，这叫大比丘僧。 然后还有大菩萨众聚，这是说的是众成就的都有什么听众，然后这一类听众里头有一个主角，有一个主角要捣鬼的，要来带众生提问的，如果按照说经来说的就是要带众生提问的，如果按照禅宗的说法来捣蛋的，来跟佛来互怼的，这个人就是大慧菩萨了。大慧菩萨他是什么特点呢？他是无量三昧自在之力游戏神通，这个也不用解释什么。然后大慧菩萨他是一切诸佛给他都灌过顶的，他非常的能够善解，一个什么意思呢？善解自心现境界，这样的一句话的意思啊，这就是大慧菩萨而为上首，一切诸佛首灌其顶，自心现境界，善解其意。这个古文啊，有的时候你要反过来，就是善解什么意啊？善解自心现境界，善解这个意。然后他对于种种的众生的种种的心，种种的一切的法，心是心法，色是色法，对于种种的一切的法门，种种一切的境界，种种一切的心，无量的度门，对于种种的这个他都了达，而且能够随类的去普度他们，随类的去普度他们，而且他是在究竟意义上他是通达的，究竟意义上的通达的反映出来在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在这个地方上究竟通达的，这就是介绍了大慧菩萨，就是众是大比丘僧和大比丘众，然后这里面有一个主角特别强调的突出他，就是大慧菩萨，就像是维摩诘经里面就用了很多的篇幅介绍维摩诘此人是何许人也，就用了好多的篇幅介绍啊。这里头就是这里头提问的主角大慧菩萨就是这个了。我查了一下，这个大慧菩萨呢在其他的经典里面还真的是没怎么出现过，不怎么耳熟能详，但是他是楞伽经的主角，他叫大慧，就是楞伽经，还是以智慧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楞伽经啊，大家都知道他言字特别的古傲，你要是不给他标点，不给他解释，可能现在的人看起来没有那么通顺，那么通俗易懂，所以说这个楞伽经就是说的不多，所以大慧菩萨很难被别人知道。大慧菩萨他主要就是出现在楞伽经，其他的地方查了一下，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基本上没有说过，像文殊啊普贤啊那么多。然后第21页啊，老师在这里头就基本上介绍了一下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无法就是名相妄想正智如如，三自性就是说的是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原成实性，八十大家都知道了，二无我就是人无我法无我，就是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楞伽经就是核心的就是说这个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的。关于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这大家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如果不了解我们就往下接着说了。大家看一看，名相妄想正智如如，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原成实性，主要是这两个无法三自性大家平时接触的少。如果在这块有什么想了解的我们就介绍一下。
正智和如如，
正智和如如就是一个，但是它分成两个方面说呀。如如就是说的是那个究竟的真相，正智就是那个契入到究竟真相的那个智慧。如如说的是从法的角度来说的，正智这个角度是说的是人，只有人才能具有这个智慧啊，就是说的是从这个修行的主体来说的，从修行的主体所证的。你看这八十里面不是分自证分和正自证分吗？自证分和正自证分就类似于那个能证所证，就是因为有智慧所以才通达到了如如，他把它分成了两个来说了。你说
什么是三自性？
三自性你上一次一听课没听。三自性就是遍计所执性，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在那个讲笑下的他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你看到了草绳你以为是蛇，这个就属于遍计所执性。但是我认为对于我们修心中心的来说，我们就直接的解释吧，就是众生看到什么他就执着什么，看到什么就执着什么，他看到的就是不对的，他执着的也是不对的，这就是说的他一直在错，他起心动念全都是错，在这一块来说就叫做遍。对，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佛教的名相你实在不明白，顾名思义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顾名思义就行了，到处都是在执着，到处都是在算计，到处都是在妄想分别，他妄想分别他一直有个东西要抓，就这个劲儿就叫做遍计所执性啊。遍计所执就是认假作真，认假作真一直在妄想分别，一直在执着，一直在抓取，这就叫做计和执。但是最关键的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是变，变也就是说这就是凡夫，凡夫就是这样的。
那依他起性，
依他起性，就是说这个世界并不是空无所有，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无一法可得，但是呢因缘和合它就可以现各种的样，这就叫做依他起性，就是这个世界你看着好像是有这些有的这个样子，这个有啊都是依据它而这样涌动涌动涌动出来的，它这个条件不具足，这个世界这个相也就没有。依他起性就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起的假象，不是十二因缘，十二因缘说的是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这里说的就是因缘所生法，就是因果这回事，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你可以说它是妙有，你也可以说它是真空，这个地方就强调了它的一个妙有性啊，妙有性就是它并不是真正的有，但是它会视现假有，这就叫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说的是究竟实相，实相无相就说的是这个。
它就是分类的话把三自性啊什么十啊二种不完就定不满，它这个是自闭还是说它是本来是分类的？
不分次第，在你说的这个里面，佛专门在这个四法差别第37门里面专门说了，四法差别就是五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他们之间是互相融通的。有的时候呢他要把这个凡夫为什么成为凡夫，轮回为什么成为轮回，然后你怎么样修行成道，最后证的果位是什么，可以通过五法来说这个情况，也可以用三自性来说明这个情况，也可以用二种无我来说明这个情况，也可以用八十说明这个情况，你知道吗，它是来回互通的，五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都是为了说明世间法出世间法的真相，然后如何通达这些真相，还有世间法它是怎么样变成了世间法，就是整整整整这一切法的根本的道理原因和次第，那么他有的时候通过五法来说，有的时候通过三自性来说，有的时候通过八十来说，有的时候通过二种无我来说，他们之间互相是融通的，这个里面是在第37门专门说的，也就是说从四个角度去说吧，四个角度去说。另外一个就再深入一点，你说的这个你刚才问了三自性，但是你对于五法可能还有一些误会，这个名相妄想是说的就是妄想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名类的妄想，一类是相类的妄想，一类是相类，比如说桌子这就是妄想啊，对吧，我们的心念它是另外一种妄想，也就是说我们的妄想分成两种，一种是心法，一种是色法，这两个全都是妄想，这就是说无余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究竟通达，就完了，就介绍完了，这就是通序分介绍完毕，然后再接着看别序分。别序分就是大会说记赞佛，大会说记赞佛就是大会起来他要问了，然后就是这一段了，尔时大会菩萨于摩地菩萨具由一切诸佛刹土成佛神力从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以记赞佛啊。这里头的这个摩地菩萨他跟大会是在一块的，摩地菩萨的这个说是皇帝的帝，实际上呢他是就是三摩地的那个摩地，智慧跟禅定他们两个是等持的，所以大会跟摩地他们两个是搁一块儿的，他们两个是一对好哥们儿，一对法兄弟，他们两个游了诸佛的刹土，就是借着佛的加持力从座上起来，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以记赞佛，就说了这些话，这些话我们用来做楞伽经的一个总纲啊，总纲。大会菩萨是明白人，但是他就是明白人带大家来问，是这个特点。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华，智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一切法如幻远离于心智，智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远离于恒常世间恒如梦，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知法无我，知人法无我，烦恼即而厌，常清净无相而心大悲心，就说了这几点。这几点呢老师就用了法身的四德的常乐我净来赞来就是赞佛的。老师当然他这个高度很高，咱们先顾名思义一下，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华，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世间法要是看它的本质，它的本质是不生不灭的，这就叫做世间离生灭，就是不生不灭。犹如虚空华，就是虚空华就像是楞严经里面也说过，当你的眼睛有病的时候，就像是你捏着眼睛去看这个世界一样，那个虚空里面本来没有花，但是你硬把虚空里面看出来了有好多的花在那儿闪啊闪啊闪啊，这就是虚空，虚空里本来不应该有花的，但是现在出现了虚空的这种花，所以说这个虚空的花是一种错误的现象，是一种假象，就世间也是这样的，世间就是一种错误的假象，但是我们在这个错误的假象里头，在这分别，在这算计，都算计成啥了？
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到底是有智慧还是无智慧？不是有智慧也不是无智慧，智慧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你能立得住，哎，这就是佛教大悲心了、啊、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我们在楞伽经里头就是说前面的时候多次的说过，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没有有没有无，所以有大慈大悲。所以大慈大悲是从这儿生出来的，是从哪生出来的？智不得有无。按照咱们心密的说法，智不得有无是正体，而心大悲心是其用。哎呀，这么说话是太那个了，没必要这么说啊，这么对
啊，
不是比较精炼，比较骂人，这还用这么着对应吗？讲经教就是这样的事儿的。
为什么是智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呢？它不应该就不就是大悲心本来本自具足嘛？
自具足，你这个话是套话。什么叫做本？你要是大悲心本自具足，贪嗔痴慢疑也是本自具足啊。你这本自具足套在一切上都可以套了，你这个先缓缓。这个本自具足的不是说大悲心的，是说的是前面的那个是前提，就是智慧跟这个悲就是其用的这个关系。大悲心本自具足跟本自没有是一个意思。这么说吧，没有这个大悲心，佛搁这干啥呢？他吃饱了睡了不就得了吗？他搭理这些人干啥呢？
就是人法两空的意思。
对呀、啊，当然了当然了，但是你这有多了一个意思，不得有意思。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公案，南拳普院和陆更大夫，陆更大夫要去山西做特使，南拳就说了，你那个什么，你到山西去，你去就是到那如何治理这个城堡啊？他说那就是以智慧治理嘛。然后陆更，我是知识分子，我有理性，我学了这么多，我还学了佛法，你看我有智慧啊，用智慧治理。南拳就说了，那么则生灵涂炭也。你是记得这个公案的，你还有印象没有了？我要用智慧来去治理。南拳就说了，那你这样完了完了，你用智慧治理，那么则生灵涂炭也。因为他用智慧治理，那个智慧就是有了，
不是真智慧。
嗯，他用的智慧治理的这个智慧，在楞伽经里就叫做耳焰。耳焰简单来说就是所知障，所知成了他的障了。有个大悲心肯定是妄，有个大悲心肯定是妄，但是你看他，你要是都是妄都是妄，那我们都断灭了，都断灭了。那佛说法这个是妄还是不是妄啊？啊，你就变成狗了，妄妄妄。虽然是妄，但是他也不是他先说的，应该这么说吧？那也是众生先请的呀。因为众生请，所以他就说，所以他这个属于就这么说吧，在经卷来说，他就属于是妙有了，不得已的。你不用这个妄去治那个妄，你怎么能够消除众生的妄啊？你不用这个大悲心去治他的苦，你怎么能够消除这个苦啊？本质上来说，当然这些都是妄。本质上来说，这些经典三藏十二部全是注脚嘛。本质上来说是这样，你这个大悲心是妄，你是还有一个东西，你立了一个真，你可能立了一个什么都没有是真，你可能立了一个真，所以你嫌弃这个妄。那老人说法还是不是妄，就是这个意思。
他就说他没说过呀。
佛也说他没说过，我们楞伽经里面佛就有说他没说过，是有。所以大慧菩萨也是懂的，大慧菩萨就先说了智不得有无嘛，但是总要说话的呀，就是先说了智不得有无，但是您老也不能够因为这个就拒绝我们啊，就意思就这么说吧，要是说难听点，您老也该我们提问你就该回答，就是先立到这，下面的意思是啥？先搁到这噎住佛，下面他要问佛了，问佛了，你这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有问你还是要答的。佛没反对，他下面就开始问了，他一问要108问呢。就这么说吧，你要是看起来的话是他很恭敬，你要是按照禅宗来说的话，这就是给他怼到这儿，搁到这儿啊，你不回答不行啊，你还是要回答的。我先告诉你，我可要提问了啊。既然没有的话，你正好应该不断灭，正好应该有这个大悲心啊，你这个大悲心就是耐心的听我提问，耐心的给我回答嘛。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先给佛搁到这儿一个东西，后面他好问。还有一个你说的这个大悲心是妄，你再说说什么是真。你这个妄肯定有一个相对的是真的，什么是真啊？这个地方还是要答清楚，要不然你怎么说大悲心是妄啊？你要是没有这个真妄对立就恰好，怎么没有大慈，怎么没有大悲？有的时候就这么说呢，就是大慈就是大悲。你要是没有这个真妄对立的话，看看解释吧，看看解释吧。这句话是最核心的，看样子这句话还是要参，这个话不是讲得了的。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是最核心的， 用道理去讲，你就明白了，明白了你就修正上就能够见佛性啦，还是见性啦，是这样的吗？还是要自己参，还是要自己修，还是要自己修。今天是不是那个谁高师兄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好像是觉是无明，亲见本来就是亲见无明，原来天天在用的是无明，对吗？本无佛，无众生，无无明。不对不对，了了分明不是说的白天定一下这个定境，不是说的这个，了了分明是说的那个不断灭，说过好多次了，并不是说你定境了这个是了了分明，我们现在怎么不是了了分明啊？觉是对着迷说的，了了分明是形容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个不断灭，我如果觉跟了了分明是同一个意思，那一念不生你怎么去对应呢？一念不生安在哪儿啊？一切本明，妄起一念任明啊，对，你这个说的对了，就是认明就是这个觉，有的时候这个觉是个好词，有的时候这个觉是个坏词。楞严经里就说过觉明为究啊，觉明为究嘛，过错出在哪了，要觉它，要把它觉出来一个明白，这就成了过错呀。不是不是，你说的这个是你自己瞎猜，你这个瞎猜完全是误会，你不如直接的说你自己的情况，完全是你的瞎猜，你还把它当成了最后，最初跟最后你这没完没了了，你这是你的瞎猜。是我们通过修行，通过结印持咒，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去让你明心见性，让你转变这个错误的知见，让你去明心见性。有的时候是你想象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不是的，大部分时候是不是的，大部分时候不知道什么你就突然的就开窍了。
我不懂是什么，
你知道是什么，那就是觉明为究，但是你现在还是孜孜不倦的想要知道什么，这就是无明，孜孜不倦的想要知道什么，这就是无明，
这想要就是。
哎，对对对，你理解的非常的对，是的是的是的，
没得求，
那你就硬提醒自己别求嘛，你说没有求是什么样子，这不是还是在求吗？是不是啊？啊，就是不知道了是你还想要知道啊？对，那就提醒自己别要这个知道，你这个不管才是真修行，你打坐还不是真修行，通过打坐了你才能对这个不管有所契入，你才能够明白这个不管应该怎么操作，这才是修行，你打坐还不是修行。最后的目的有回向啊，回向啊，愿此生速开智慧啊，最后的目的是这儿啊。
怎么样子？
什么样子才是这样的话，就并没有一个样啊，若见诸相非相嘛。你要是问我，我就会打你，打到你没有东西可抓，就是这样的。要不然你就别问我，你要问我，你慢慢就得习惯这样。你也想要这个样，在这又要打掉你这个要样的手。这也当成是关照。这个别求啊分很多种，世间有世间的求，学佛有学佛的求，学佛的求是放下了世间的求，但是他还有学佛的求，到了最后最后的他世间的求全部都放下了，这个时候他把学佛的求一放下就很容易开悟，他放不下这个地方走的就越来越远了。那就看看什么是佛嘛，佛不就是觉悟吗？他不是其他，你这个讨论无明的这一回问的不错，终于不是其他那一类的问题了。啊，挺好的。这个地方是核心问题，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这个问题是核心的。因为十二因缘这个事儿也是从无明开始的呀，十二因缘到后面体现的是生老病死，但是它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无明，无明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真正的勘破了，那生老病死你剩下来的那些问题都是生老病死中的一些现象问题，无明是根本啊，有了无明才有了其他，十二因缘的最初啊，最初是无明啊。
那我们做到这个无明
对呀、啊，你今天问我的不就是破无明的话吗？那个心经上解释的很清楚，怎么破无明啊？无无明亦无无明尽。
真正的理解都是说体验到这个无无明亦无无明尽这几个字才是什么？
没有亲证到，那你看这些解释干什么？你看这个解释主要是帮助你在修行中，你就这么去想，这就是用功。经常这样提醒，这就是用功。为什么要学这些理？这些理都是我们关照的契入点。你就按照这个理这个方法去关照，去对待世间中碰到的这些人事儿什么的，还有自己的想法，你就这样去对待它，这就是修行。修着修着你就跟最后的那个实证的所谓的境界就契入了。其实所谓的契入也肯定没有一个东西可契入，到时候你会明白没有一个东西可契入，你会非常的确定没有任何的东西，你会非常的确定它既没有任何的东西，同时你又非常的确定，这两个搁一块儿就叫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是你不到的，你抓你也抓不到，没个东西可抓，谁在说没个东西可抓、这个地方上也不是断灭、啊、 你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忽略，就这一点儿，这个卡的通了就明心见性了。其他的那些东西都是忽略的，其他东西上你用很多的心思去思维它，去揣摩它，去琢磨它，跟明心见性一点关系也没有。
然后老师在这解释了一下世间，世间，世就是说的是过去现在未来，说的是时空，间就是说的是空间，十方东西南北啊，这个东北西北，西南西北上下，这就是空间啊，时间空间，时间空间搁到一块儿就是世间，也就是宇宙一切万法，世间离生灭，就是这个宇宙一切诸法它是不生不灭的，是离开生灭的，这个宇宙毕竟真空，就像捏木见花一样，不是实有的，本来不存在生和灭。在这个地方上老师用了两个，一个是说的是世界的不生不灭，然后具体到众生那就是本无生死。老师这一段还挺循循善诱的，老师又说可是我们为什么总觉得有生灭有生死呢？我们看到花开花落那不是生灭吗？我们看到众生同出同没难道那不是生死吗？如果这不是生死不是生灭那又会是什么呢？下一句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犹如虚空华，虚空本来没有花，因为捏木，因为你的眼睛有病了，视力扭曲了，所以你看到虚空中有花，这个虚空中的花啊是假象，不是真的，真的虚空是无花的。就是用这个比喻来说明生灭是世间的假象，不是真实的，真实的就是不生不灭啊，没有生没有灭，没有生死也没有生灭，就是这么说吧。有生灭是一种扭曲，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人呢，他就立了一个没有生灭，他如果立了这个东西，那么无生灭也成了扭曲，也成了扭曲。我们现在都属于扭曲，拧吧拧吧，扭曲这个就是实，不拧吧不扭曲这个就是智，说有说无都是拧吧都是扭曲，这个智慧是远离这种扭曲的，也不是有也不是无。为什么这个地方说智不得有无？因为一切的世间的法你描述来描述去，你描述到最终你就可以用有和无去给它做最终最终的一个描述，你要是把它展开来可以有108句来描述这个事物，但是你把它简化到最后的最后，它不过就是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到底是有还是没有。那么这个有和没有把它简化成最简化最简化的两边，有这一边不可得，无这一边也不可得，那么也没有去也没有来，也没有一也没有聚，也没有一和二，也没有干净跟污染，也没有增也没有减，这一切二法的情境这都不可得，这不就是智不得有无。佛心大悲心呢，是圆正智慧的佛陀兴起大悲心，欲令众生都能开智悟入佛之之见。你看老师解释的这个儿心大悲心，就是说的这个就是佛说法，开智悟入佛之之见。但是佛开智悟入佛之之见的这个，你要是说的难听点，开智悟入佛之之见是不是妄啊？但是你要看这个妄的缘由，这个妄的缘由因为众生有求解脱的需求，所以才有了佛说法。所以你要是说佛是妄，罪过不在佛，罪过在众生那儿。他是在这儿，他先认了苦，他先看到了世界的苦，这个苦是这么的鲜明，这么的鲜活，他要从苦中解脱，这是他。如果不是这个，佛不会应缘而出世的。所以过不在佛，如果非要说妄的话，这个妄的过不在佛，是在于众生。而且你只有通过佛法这个妄，你才能够解决这一切的妄，不然你是不可能解决的。因为佛法不干别的，他就干这个事儿，他就干解决我们的烦恼跟疑惑，解决我们的苦的问题的，解决我们的轮回之苦的问题的。苦不是说的受罪的苦，这个苦有个特点，就是来来回回它变。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华，老师说这一句是扫除了生灭，就是突出了法身自得的常。你看看这个还有什么，没有的话接着看下一个。一切法如幻，远离于心智，然后智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一切诸法，这个一切诸法包括世间法，包括出世间法，包括善法，包括恶法，包括生包括灭等等，一切诸法都是梦幻泡影，都是梦幻泡影，不可以直取。这个一切诸法是心识所认识的，这个心识是能够认识诸法，心识领受这些苦，以苦为真，苦不堪言，然后佛兴起大悲心，向众生开示，这些苦都是不真实，是梦幻泡影。不但一切法是梦幻泡影，心识也不可得，也不能直视为有，也应当远离。远离苦就是乐，老师说的这个突出的一个乐。一切法如幻，远离于心识，老师是这样解释的啊。一切诸法它是由于我们的心识的作用才认识到了这一切的诸法，这一切的诸法是梦幻泡影，
这个我们都听了很多很多了。而能认识这一切诸法的，哎呦，这是个桌子，这是个椅子，能认识这一切诸法的这个东西也是梦幻泡影，这两个全都远离。老师的这个精解就是这个意思了，一切法如幻，远离于心识，就是一切法和心识这两个东西全都远离，全都不可得，全部都扫除，扫除后就是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一切法如幻这个地方老师就加了一些解释，加了一些解释，这一切法总结起来就是啥呀，就是苦啊，就是苦啊，离开这个一切法如幻，那就是离苦啊，离苦就怎么啦，就得乐了。所以这个老师说就用法身四德的这个乐来总结了这个偈子。我觉得这个偈子最关键突出的是一切法，一切的法，可是包括善法，包括恶法，包括世间法，包括出世间法，包括那个迷，包括悟，包括凡，包括圣，他说的一切法就在这里都包括了。我们看这个总是给他忽略过去，总是给他忽略过去。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再看下一段，远离于断肠，世间恒如梦，智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前面说的是如幻，说了离生死，这个说的是断和长的问题，远离于断肠啊，断肠二见，断肠二见，一切众生被觉合尘，流转生死而起，妄想生时，复即断肠二见。世间的断见呢，断见呢就是断灭见，断灭见他就认为，比如说这个身体是我，这个身体完了完了坏了，我有一个朋友前两天还跟我打麻将的，今天没了，色身会坏，我就断灭。所以健康很重要，得到了一个结论，活着的时候一定要珍惜啊，见一面少一面，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乐乐，这就是一种断见，断灭见啊，断灭见，误认为这个色身是我，这个色身一坏我就断灭了，人死如灯灭了，要活着的时候好好的那个，这就是断灭见，断灭见啊，这是一种断灭见。我们修行人的断灭见是什么呢？我们修行人的断灭见是不行，没有，离开，就这一类的，认为这样就是正道的标志啊，这是我们修行人的断灭见。世间人有断灭见，我们修行人也有断灭见啊，也有断灭见啊，这是说的是这个世间的断见。那么世间的常见就是误认为第八识是我，虽然色身坏了，但是可以投胎呀、啊，可以转变色身啊，这个魂儿不变呐、啊，什么倩女幽魂啊，什么这一类的投胎呀、啊、转世啊，这个我是永恒的呀，什么东西是永恒的，这是世间的常见，这是世间的常见，世间的常见，因为就是精神不坏，精神永存，就这一类的东西，什么什么精神永存，就是这一类的东西，这就是常见，这就是常见，一种断见，一种常见啊，一种断见，一种常见。老师就说了，八识本来无我，都是随业受报的种子，不但能领受报应的人是这些种子随业起现的假象，所领受的法，所处的环境也是随业起现的假象，也不是真我，这就是人无我法无我，就是能领受的这个是虚幻的，所领受的这种情况也是虚幻的。佛以妙观察智了达这断肠二见，都是虚幻的，本来无我却认假作真，忘记有我，佛陀因此而兴大悲心。其实佛陀这个因此而兴大悲心是救假断假，是救着这个假断这个假，因为众生这他只能认假，他认不了这个真，你说真的那个，那就是法身无相，这个不开口是说法，那众生就能这么侵入吗？他侵入不了啊，所以要就着假来断他这个假，这就是佛陀因此而生大悲心，然后发愿度脱众生，指出本源佛性不会断灭，既不是断灭，也不是世间忘记的常，使众生远离世间断肠二见，领悟真我之佛性的真我，这是扫除断肠二见，领悟真我。老师把这个地方啊，就是总结成了关于我，关于我是有我还是无我，有我还是无我，它既不是断灭的没有我，也不是认为我会投胎转胎投世的，也不是那个我，这个是恒常的，这个我是恒常的，这个没有主宰之主宰的我，所以老师把这个总结成了既不是断也不是常，从这个地方突出出来了真如佛性既不是断灭也不是恒常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老师就用一个我来，其实这个我已经查了好多次了，我其实我更愿意理解成就是这个主宰主体，就是这个主体主体主宰做什么事的一个主体和主宰，这个东西叫做我，翻译过来就翻译成了我，就是主体主宰。而法身四德里面为什么会突出这个我，就跟法身四德里面为什么会突出乐一样，法身的这个四大特点是在
化身要圆寂的时候说的法，化身它就视线的是有生有灭，在化身视线要灭的时候，那个时候反映出来的是我们看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苦空无常无我的这个实活泼泼的实现了，所以大家很惶恐，很没有依孤，所以这个时候更要突出的来强调这个常乐我净。常乐我净的这个推出就是在涅槃经里推出的，大家都很惶恐，所以佛一开口就说了法身的四德常乐我净。这是针对着我们修行人认为的世间的苦空无常说的。你当然了，你要不是修行人，你连苦空无常都会不到，你跟他说法身四德完蛋了，他一听他就更去祸害去了，造孽去了，那不行。这是针对修行人说的，修行人的那个感悟那个苦空无常无我，天天挂在嘴边，天天的要离开，要去离苦得乐什么什么的，天天就是这样，实际上他要知道法身的真相，法身的真相这一切苦空无常的本质当体就是常乐我净，就是说的断常。而大家注意啊，关于断和常在楞伽经里面也是反复的批驳过，有好几段好几门都说到了断和常的问题，就是断灭和常，然后还分出来了好多种，比如说外道它有多少种见解，关于断和常它有多少种见解都有说。如果非要说一个常的话，楞伽经里也说了这个常也不立，它既不是常也不是无常，这个地方上楞伽经也说了非常非无常。当然了，对于修行人来说常乐我净是多余的，问题是我们现在还在修行中，从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而且你也就是你这种的问法又很大胆，你要是在寺院里头问又被和尚被人家给打出来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是在大波涅槃经里是有问的，文殊菩萨是问了，文殊菩萨说的你这又立了一个常乐我净，然后佛就拈了一根草，是有这个的，佛就拈了一根草，佛说这根草可以是毒药，可以是醍醐，就看你用在哪儿了，用得好你可以治人的命，用得不好你害死人了。嗯，当然了当然了，佛说你不能揪着这个，你揪着这个我没办法了，然后佛就拈了一根草，这个在大波涅槃经里都有说，没有人敢说，没有人敢说常乐我净，文殊菩萨站出来挑战了，在大波涅槃经里面，你是无知者无畏，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们在这儿是讨论嘛，没有。你这一说他就不敢那个了。我们就是在讨论，你就是越想的越少，越说越好。你想的多了，你再一带入，谁都不敢说什么了。这个说的是远离于断肠，世间恒如梦，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知人法无我，烦恼及耳厌常清净无相而生大悲心。知人法无我，烦恼及耳厌，人法无我就是人无我跟法无我嘛，就是人无我法无我，就是我执跟法执，简单来说就是我执跟法执这两个，正到我执没有这个能证的人，也没有所证的法，这两个全都是没有。然后耳厌，耳厌就是所知障，其实耳厌就是所知障，烦恼及耳厌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烦恼障跟所知障就是事儿上的烦恼，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理路不通的烦恼，这两种烦恼，这两种障碍，这两种障碍，烦恼障跟所知障，知人法无我，了知道人法无我，了知道烦恼障跟所知障都是不可得的，了知道人法都是无我的，然后常清净无相而生大悲心，这个后面的也没有什么了，常清净无相而生大悲心。老师在这里头有解释啊，烦恼障耳厌呢就是所知，记着于所知就成了所知障，所知障是理障，一个是理障，一个是事障，事儿上的这些事儿上的障，还有一个是理上的障。简单起来我们现在通俗的说的就是烦恼和疑惑，你大的方面呢就是烦恼，哎呦这事儿难为的不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比如说我们修行中遇到的那世间的婆婆妈妈的事儿，但是在修心中心很快的在这方面能够基本上能够降服，但是呢你的理上并没有究竟的通达，这个就是所知障，就是理障这个地方上你还没有通心，也就是说你还有疑惑，你的疑惑还没有断除掉，你没有那种深重的烦恼了，你修心中心深重的烦恼扶住的很快，至少表面上能够降服，不会让你就是深重的那种的很深刻的为了世间的事在这纠结痛苦，但是你的疑惑还没有除尽，所以说用烦恼和疑惑，我们经常用这个词，这就是说的事障和理障，事障和理障。 烦恼是破除迷惑的，迷惑就是人法二执。当烦恼障断尽的时候，烦恼障断尽正人无我，所知障断尽正法无我。就是说的是这个烦恼障断尽，就世间没有烦恼了，这个正的是人无我。我执就是我执没了，烦恼也没了。然后呢，所知障断尽了，就证得法空，也就是说你的疑惑微细的疑惑都断尽了，这个法执也没了，法执也没了，就是微细的疑惑也没了，这两个是搁一块说的，人法无我就是没了二执。但是呢也没有一个智慧可以升起，如来就是了知道人法人我法我智慧迷惑这一切都是不可得的。而无相的法身呢，它是清净无相，就是这个怎么个清净法呢？无相就是它的清净的样子，它的清净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啊？就是没有一个样子，这就是它的清净，这就叫常清净无相，常清净无相。我们呢总是留了一个净，留了一个净，这个净跟垢比起来它显得特别的突出的那个净，实际上的真净是无有垢也无有净的，常清净无相，无相是常存的那个清净相，常存的那个清净相就是无相。所以看到众生在迷惑中妄受升起悲心而拔济之，这就是常清净无相，就是这个地方上没有任何的相，没有任何的污垢，就是在这地方而升起大悲心，常清净无相而生大悲心。老师就说了，这个地方就突出了法身四德的清净啊，净法身四德常乐我净的这个净。然后老师就说了，耳厌这个词儿有好多种翻译，所知智警智障。总体来说呢，通过前后的解读，耳厌这个就是说的是烦恼，是一种理障，是一种疑惑，是一种所知障，就是这样这一类的理解，在楞伽经里面我认为是这个意思，是可以通用的，可以通用的，就是所知这个东西成为了一个障碍，是一个不好的词儿。耳厌这个词儿基本上是跟智慧相对的，就是他所知的这个东西成为了一种障碍，实际上就是所知障，就是你的疑惑，就是你的疑惑，就是你的理障，或者你这个智慧成了一种障碍，这个翻译也行。这个而心大悲心这四句，老师用法身四德的常乐我净来赞颂啊，智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来总结了一下他。老师就说这四句偈啊，就突出的赞颂了这个佛的法身的特点的这一面，法身特点的这一面，常乐我净的这一面。这就是关于这四句的一个精解吧。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想要讨论的，就是大慧菩萨先说偈赞佛，先说偈赞佛。那么前面这四句就是从法身这个角度去赞佛的。这本书的主题是无主题，它主要是破妄的，主要是破妄显真的破妄。它从各个角度各个角度，说明了我们修行中的容易留存的错误之见。我们修着修着，可能就走到了外道的之见上，走到了其他的一些不对的之见上。我们这些不对的之见，它一一的破掉。我认为楞伽经在这方面是很突出的。你说立一个什么东西，我们总想要立个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抓住它，然后我们成就了，这恰好是楞伽经要打掉的。楞伽经的一个特点就是一直在打，一直在打，一直在打，一直在破妄。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楞伽经的，它不会给你在真上给你用很多的语言描述什么是真，让你往那个真上是屈入，它不是这样一种风格。它的风格就是你去往上屈入了，它给你截住了，你往真上去凑吧了，他给你撵走了，你往真上去扎手了，他给你剁了，是这样的一种的味道，让你无路可去无处可退。在这个地方上你自己要是能转身你就开悟了，但是你要是不转身，至少你别去凑吧，你要知道凑吧你是凑吧不到的，你要是抓摸你抓摸不到，你要是捞你捞不着。至少在这一块上我们有好多种捞摸，有的人捞摸明白，有的人要捞摸那个清净，有的人要捞摸这个恒常等等等等的，这些捞摸他都给你打碎掉。还有的人捞摸那种智慧庄严什么什么的，我个人就是这么认为的。我的认为的是很粗浅的，在楞伽经里面他也突出过自觉圣智，他也突出过自觉圣智的妙用啊，怎么怎么用的。但是我觉得他断妄这一块是特别特别有特点，比如说自觉圣智说到了三种一生身，楞伽经也没有深入的讲。比如说佛国净土它是怎么来的，净土有多净啊，它不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像阿弥陀经就是这个角度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怎么个清净法啊，专门往那个庄严啊相上去说。然后大家说那他为什么会有清净庄严相啊，因为他在最初的时候的他发了48愿，然后他照着这个去修行，最后就证得了这个，那么你们怎么去什么的。
因为这种的就是顺着大家的想抓一个东西，顺着这个说的。楞伽经就是你想抓我，咔嚓给你断掉了，你想抓我就给你断掉了。然后他把众生各个方面想抓的心都给断了。不生不灭的误解在这一块也说了好多，什么叫做不生，什么叫做不灭，在这一块说了好多好多。啊，对对对，错了，只看到了 A 心大悲心，而心大悲心前面那个都有一个无。你要是不用总结就更好。那心中心法强调做，强调去实行它，所以对于这种总结不是特别的会给他撒花啊，会赞颂啊。如果这种总结能够让你加深对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就是香气，然后让你在平时的时候你能够经常的提醒自己，那么你就也可以这种总结吧。我是担心你就住在这个上了，所以我就是没有同意你。你要是按照清教你就这么解释，有你的道理的。应无所住就是那个知不得有无吗？而生其心不就是而心大悲心吗？你要是按照清教的解释是这样的，但是心中心不大是这种风格，这么一解释浑身别扭。你们这里是不是有没有修心中心的？
都问过你了。
啊，有没有修的吧？他也没有修。
对，
啊、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啊，没事。我告诉你，我不是说没有修是错误的，就是说实际上的话，没有修的人你也可以来学习楞伽经。楞伽经它是就是说不修心中心的人也可以来学，而且那种人的学的来多才对。修心中心的是讲实干的。我刚开始写这个楞伽经的经解的时候，我拿这个笔啊笔杆子当成了一个骂人的工具，我一边写一边骂着他们，就是意思就是你为什么要看经，你为什么要想在里头得个点什么东西，你要是想得你是得不到的。我用笔杆子暗暗的表达出来了我这个意思。哎呀，你得慢慢找，后面呢我慢慢有改，你知道吧。我想着什么都是欺负，既然人家看经，看经就是让他欺负一点的一个方便。看清这个东西就是让他略微透点风光，让他能够对于这个东西知道到底啥是正确的，能够有一点认识，然后让他升起一种想要学的心也是好的。所以后面慢慢的我又通了一点解释，就是我的风格啊，在第二次的时候修改的时候我有变化。第一次我就拿着这个笔暗暗的在骂人，暗暗的再说你们这些人想在这得个什么东西，你们为什么不去好好实修。第一次是这样的，第二次我就慢慢的就是他不是想看清吗，他就是解释，他想从解释里有个入处，那就不妨给他解释。就人家这些就是通过看清来摸索的，那就给他摸索呗。老师还让大家上来讲楞伽，我都可抗拒了。我跟师母我们两个跟老师杠，我们说心中心是行门，为什么要开讲门。有的人说我们心中心呢就是在这一块是不行的，有的人是这么说。但是你说佛法要是没有实行的那不就完蛋了。我觉得宁可不行也没事儿，我对于这个教理行不行的没当成一个大事儿。刚才解释了这个一切无涅槃无有涅槃佛已经解释完了，这句话就是很彻，到这儿扫荡了我们修行人要追的这个涅槃啊佛啊觉悟啊，把这个都扫荡完了。然后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就是这么说吧，释迦牟尼佛的三观就从这儿出来了。看看老师的经解吧，一切无涅槃无有涅槃佛，这个一切就包括了佛和众生。涅槃就是不生不灭真如理体，这个自性本来空寂，没有升起，既无升起就谈不上灭，更不用再去求一个寂灭，否则就是头上安头。所以这些法的本体是当体，就是当下，当体就是现在就是的意思。这一切法本身它就是涅槃寂静，它本身它就是涅槃寂静，它现在就是涅槃寂静，这就是当体。佛和众生都是此真如离体，本无生死可了，岂有涅槃可证。所以说一切无涅槃，也就是佛和众生都是本来涅槃，没有涅槃的佛和不涅槃的佛之分，也没有佛涅槃和众生涅槃不涅槃之分。如果有证涅槃的佛，得佛有能证所证，不得称为佛，因为佛已离一切，佛已经离一切相，是名住佛嘛。一切相皆离，更何况能证所证的相呢？所以不能说有证涅槃的佛，所以说没有涅槃的佛，也没有佛涅槃这回事儿。觉就是佛，所觉就是涅槃，人法俱泯，能觉所觉皆离。所以说远离觉悟，远离那个能觉，远离这个所觉。但是人法俱泯只是破除了有，还没有破除一个没有啊，所以连没有也需要破除掉。就是你别远离了之后你留下来一个断灭的没有，连这个没有也要破除掉。所以说有和没有这两个全都要离开， 就是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就有和没有这两边，有这一类的东西和没有这一类的东西，这两类东西都要离开，都要离开。至此佛和众生的分别，能觉和所觉的分别，乃至于有和无种种种种分别都远离了，连远离也远离了。这是什么心态啊？这就是一念心上无分别光，种种种种都远离了，连远离都远离了，是什么呀？连远离了都远离了。你要是佛教的理论上，你总结可以是一念心上无分别光。要是问老人，老人就说了什么枝枝杨柳啊，风吹着摇曳啊，这一类的就有了。你看那万象森罗呀，这一类的老人的诗上就有这个说的啊。当然这是教下来说。然后呢，齐老师就把这一句什么什么都远离的这个齐老师就总结了一句叫做一念心上无分别光。说到一念心上无分别光啊，这句话的来源就是临济禅师说的。临济禅师说，你要是想跟佛祖一样啊，我告诉你只有一个诀窍，就是千万不要外求，你就打死了笃定的不要外求，不要求。当你的心上有一念清净光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屋里头的法身佛。当你心上起了一念没分别光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屋里的报身佛。当你心上起了一念无差别光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就是你的屋里的化身佛。所以呢，这个什么一切的分别，众佛和众生的分别，涅槃和不涅槃的分别，能觉和所觉的分别，有和无的分别，种种种种分别都远离了。这就是一念心上无分别光，一念心上无分别光，这就是赞颂法报化三身的这个报身，报身如舍那佛这个报身。老师这个总结啊，我的意思是我们都是普通的人，普通的学生来学老师的东西，我建议不要在这个地方弄死了。老师为什么要总结成法报化三身，是把这个佛教的义理啊，把它归得更有条理，能够把它从复杂的归到简单上，让我们去契入。所以在这地方你别定的特别的死，哎，老师这样一弄你就知道，哦，原来从法报化三个方面去赞颂了佛法的特点，赞颂了觉悟的特点，这样一想就好多了。要不然的话就是在这儿强生理解的话，可能又生出来好多不明白的。他这个清净啊，不是说了吗，知人法无常，心性无相，所谓的清净就是无相，无相就是清净，你这样去理解它，那不就是一念不生吗？啊，对对对，你也对应的很好啊，这是修行人的一个坑，就是喜欢落到清净的井里。别来烦我，共天我都是这么求的，我告诉你的，别来烦我啊，单位上的事离我都远点，让我远远的自己坐在自己的角落，没事我还可以学学佛。我真的，我第一年共天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可乐了，我是每天都想着别来找我。然后后面说的牟尼寂静观，是得远离生，是名为不取，今世后世静。牟尼如果是音译啊，要是他的意思就是牟尼，就是说的就是取他那个音发音，把它按照那个发音翻译过来了。如果按照意思来翻译的话，我们学经典就要注意到翻译的时候是音译，有的时候是意译，我们上一次也说过不用多讲。如果是按照它的意思来理解，那么牟尼有寂寞仁爱文明圣洁珍贵，牟尼宝珠嘛，对吧，牟尼宝珠啊，是一个意思。那么牟尼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寂静观，寂静说的是本体如如不动，观是观照，由寂而起环照寂体，这就是寂照照寂。我们上一次说过寂和照的这个关系，就是佛教说的这个修行和本体他们两个的关系，一个是寂一个是照。那么这个照呢，这个照它是一个，就怎么说呢，它这个照啊是虽然照了，但是它并不是用力的，它并不是另外造作出来的。这个照就像是珍珠，它发了光，它发的光呢，因为有珍珠的光，所以你看到了这个珍珠是圆的，是明亮的，是圆满的。这就是这个寂和照，寂和照就是寂照，他们两个有的时候分开说，有的时候是搁在一块儿说，就像是如珠土光环照珠体一样，环照珠体一样，就是你说它是体吧，它也有光，你说它是光吧，它照到的是珠的本体，就是这个意思。它既有本体的意思，也有它土的这个光的之用的意思，这两个意思都有。嗯，然后佛已经离开了能所这一切的相，所以呢究竟的来说的话是寂静的，湛然的，湛然的，没有造作的，阔然像虚空的，是这样的。如是观一切法，是为清净无功用行。看那个，我们好多的经典都说过，八地以上就到了无功用行了。
八地以上全部都是无功用行，你就是在造作，你去折腾，你去用功，你去苦修，你的修行已经，你的心态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再上上升进了。八地以上就是这样的，你通过有为的修行，你去折腾吧，你去闭关啊，你去就是不吃不喝的去修啊，已经就是没有办法让你上上升进了。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他不在造作里面，不在造作里面，具体的来说的话，实际上就是那个造作根本对于你没有什么提高。你想要怎么办？这还是造作。就你这种啊，还想提高的，这就叫微细的货了。他还总觉得自己不好，他要提高，他要提高。到了那个地方的提高，他跟我们想象的提高不一样。我们想象的是提高，在他那儿呢，还留个无所得在啊，总觉得自己浅除的还不够干净。那不是大禹祖师说吗？地上呢，他就在浅呀、啊、浅呀、啊，他还是浅除的不干净。他在浅的过程中，他浅到后面，他就浅了，还留了一个很微细的无可得，这个东西没有浅掉。他要浅掉了，他就该落草了，他就该启用了。八地以后主要就是启用，八地以后的特点，你看八地、九地、十地的它的特点，主要就是启用。说他在见解上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这种凡夫根本都揣测不了了。你说初地到八地之间，居生我执还在，居生我执简单来说就是毛病，就是毛病还在。八地以上他已经没有这些毛病了，但是他还有微细的法执在，就是还留着一个无可得在呀、啊，所以他不能大大方方的用，还不能够湛然全部的全体放光，他得慢慢的慢慢的。到了九地就代替佛说法了，就是九地他说法代替佛，八地他就可以生出来惟妙惟肖的一生身，到了九地可以代佛说法，到了十地那就来说的话已经很圆满了，到了那个等觉那个地方就说不清楚了，那个是没法说。等觉就是说，你就是等觉的意思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平等啊，它跟那个妙觉它是平等的，它叫等。这个地方是很微细的呀，是很微细的，你时时刻刻的这个能都破吗？还不一定什么时候又起了一个心了，哎呀我不够啊，我要怎么努力呀、啊、又起了呢。这就叫理属动物，乘物并消，事需见处，因次地进啊。当然了，你说除很多很多的事也是无事可除啊，除地就是无事可除，除地就是无事可除。但是除地的无事可除，我理解的就是你通过有相的修行还可以促进他这个见解啊，还可以改他的毛病啊。八地不是通过有相的修行，他就要跟大家在一块滚，他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修行人呢，很多的毛病就是现在都可以看得出来，你别说八地了，他不肯跟他们滚，他不肯的，怎么能够跟他们滚呢？他们是污秽之流，我怎么会跟他们滚呢？不是，我说的不是八地不肯，说的是我们大部分的修行人。八地的肯的就是说的是他这种疑惑只有在跟众生打交道的过程中才能出，要不然他发现不了自己的问题。你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们自己的去联系的，你说的是度众生，八地实际上的修行是无造作行，你说他怎么度众生吧？没度过这个是不是空说的，不是说我在家里谁都不见没度过。你就像本焕老和尚的，天天的在屋里头，从来都那个人从早上一开门一直到晚上，除了吃饭和睡中午觉，其余的时候全在那儿，任何的人来他都要对付，他就可以说我没有度过。那本老师到了 SARS 以后才改的，现在这种的人少多，现在你去找个方丈天天去北京开会你找不到的，本老就是天天就是这样的。嗯，要不然我们怎么能够跟本老熟啊，谁都跟他可以熟，他就在那儿坐着，谁来了就去讲话，听不带心，后来了，你那是后来了，他不是讲行的，他不是讲行，别框在这儿，这样一种才是度众生，不是这样的。你就是你能活着，你身体也有八万四千条小虫啊。刚才说的是斥责远离，牟尼是寂静观，就是佛观一切法，本自寂灭，自寂灭相，本自常自寂灭相，这就是牟尼寂静观。然后老师说的24页的这一段关于寂静观这个地方上，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斥责远离生，这样就会远离生灭，远离生死，因为有生死的是虚妄的色身，本体寂静无生无灭，也就是说不执取色身，乃至于不执取像化身佛那样好的色身，就能证到不生不灭的真如离体。所以说自名为不取，今世后世净，今世后世皆得清净，没有差别，这就是一念心上无差别光。老师说这个是无差别光，也就是送的是化身佛，释迦牟尼化身佛，老师就这样总结了一下。老师这一段的里头有一句，不只取像化身佛那样好的色身，有的人就是只取这个色身啊，化身佛就是32相80种好嘛，32相80种好，这个佛的这个化身的这个特点，佛的化身也是有特点的呀，这个特点你们可以查，比如说是手握双膝啊，
这个头上有额珠啊什么的，然后那个舌头长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像。老师的意思是也不要只许像化身佛这样的一个好的色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还是哪个经里说过，这个32相80种好，转轮圣王也可以，这句话是明确的有说过的。就是佛也说，你们别看着我的像，我是什么样你就学我的样，我长什么样你也想象我长的这个样子，我做什么样你也，我穿什么衣你也穿我的什么衣的像，就是这32相80种好，就这个特点就生出来的这种的像，那个转轮圣王也可以，转轮圣王可以，那魔为什么不可以呢？那就更可以了呀。刚才说的有另外一个道理，就是说到了那个离属顿悟，称悟并消，世虚现除，因次地信，这两个事儿，一个是顿悟，一个是见次，这两个是同时的还是不同时的？是先顿悟还是再见次？错，你这个见解是凡夫的见解，顿悟跟这个见次他们两个都是同时的，你可以说它是，你可以说它就是有先顿的后见，也有道理，你说这两个顿和见是一回事也有道理，知道吧？这个顿和见我们一般人的理解只能把它理解成是两个，其实这两个同时它具备顿和见，这个也是有道理的。所以说你说的那个成就，法身成就、化身成就、报身成就的这个，这个说它是依次的是有道理的，说的是同时的也是有道理的。一般来说的话，说成就不是从这个角度去说，不是从这个角度去说，是从那个64圣位去说，那个是见次，就是刚才说了实地啊、等觉啊、妙觉啊，是从这个角度去说的。等觉妙觉以后，那个同时的它就具足了这个法报化三身啊，对对对。对于我们来说的话，经常唬我们的就是你是法身上你认取了，但是你还没有法身向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么说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一般来说不从法包化上来分次第，不从法包化上来分次第。如果是非要分的话，那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就说是，就像我们这种都是法身，法身都这么说。对对对对，你要是说报身成就，那就是下一个的弥勒佛喽。弥勒佛也是从那个无色界天降下来啊，先报身成就，示现。报身报化非真佛嘛，他就是示现他那个报身成就，从无色天降下来，然后成为法主，那就是释迦牟尼佛下头是弥勒佛。这个地方有两种，一种是你往粗上去会，你不管什么，你先无分别，你先无差别，你先这样会。还有一个从教理上来说，你非要用的话的话，差别就是用啊，差别就是用啊，分别就是你自己自身呐、啊，你自己自身这个地方上你可要清楚，你可不能分别啊。差别一般来说是说啥？是从你去看其他的人是不是有差别，所以这叫化身啊，这叫化身啊，无分别的这叫报身啊。无分别说的是根本，无差别说的是向上的。人家都说了一念清净光，一念无分别，一念无差别，我们在这都把这个也要分出道道来。所以禅宗的读法有禅宗的读法，你非要会成教下的也不是不行，但是还是按禅宗的去会吧，哪怕你有一念也好。我名为大慧，通达于大乘，今以180亿养资尊中上。就是大慧就说了，我呢叫大慧，就是赞佛了之后就说了，我是大慧，我呢是虽然通达了大乘呢，但是呢还是要用108个问题呢，然后向您请教。尊中上就是尊贵中的最尊贵的，这就叫做尊贵中里面最上等的那一个，就是最尊贵的最尊贵的尊中上。然后世间解之事，文笔所说记，观察一切众，告诸佛子言：汝等诸佛子，今皆兹所问，我当为汝说自觉之境界。这个就是大会已经问完了，仰资尊中上已经问完了。然后呢，世间解之事，这就是佛了。佛有10个称呼啊，其中有一个称呼就叫做世间解无上士。世间解之事就是说佛，这个就是这个偈子啊，是要这么凑字儿的，我估计是，就是佛啊听到了大会所说的偈子，然后观察了在场的这些人，然后就告诉了这个这些弟子们，就说了，你们这些佛子现在你们可以随便问，今皆自所问，自就是你们随便都可以问，我就是会给你们说自觉圣智到底是什么，自觉之境界就是自觉圣智之境界。那前进推的就是自觉圣智啊，以自觉圣智为宗，以这个敏智为趣，就这样说。如果按照前面说的那10门里面说的话，就是以自觉圣智为宗，以无智为趣，以敏智为趣。这个自觉圣智按照我们说的就是明心见性，就是开悟啊，在楞伽经里叫自觉圣智，自觉圣智的境界啊，自觉圣智的境界。
然后得到了佛的允许，大会就发问了。这就是赞佛记，大会的这个赞佛记，老师是从法报化三身这个角度总结了一下这个赞佛记。但是我们看这个赞佛记，觉得最过瘾的还是那个一切无涅槃，无有涅槃佛，无有佛涅槃。那我们来干什么来了？我们今天坐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我们来听什么来？傻眼了，你看一下子都给你扫光了。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寂静观。嗯，我是通达大乘，但是现在还有108个问题要问啊，麻烦佛回答一下。然后佛就说行，你们什么都可以问。后面说了108问，108问的这个问有世间法的，有出世间法。整体的楞伽经里面，就是前面108问、108句和108答有回应，那么后面的40门是对这个的解释，但是个别的有一些是我是没有找到相关的问题的回应。但是大部分的这108问、108答，你别着急，你要是特别的就是不明白，后面基本上都有解释，就是别解40门。前面的弟子还有什么问题？老人这么说，老人说这个会的已经鲤鱼化龙门走了，剩下来的这一波的就是那个啥的，还是懵的，需要再接着解释的。当然了，还有一波人就是看热闹的，我看你能够折腾出来啥花样。